所以说我们去学般若，般若的功用
啊，
刚才已经说过了啊，是你看那么多真命布施，不如对于这个经能够信一点啊。啊，刚才说的无住生心呐、啊，这个就是六祖就从这儿就开悟了。他一开悟，他是一个文盲啊，啊，他这个第一次他已经有个小悟啊，他就超过神秀。神秀在五祖座下是第一位大德，能讲多少经论呢？而这个六祖只是一个没有受戒，没有说出家，是一个普通人，只听别人念了点金刚经，念到应无我住而生其心，就是这一点资本。但是他做弟子的时候，他超过神秀了，所以这个悟啊和不悟啊，这个悬殊很大啊。这个刚才我说了，我们这个要去学，要研究金刚经啊，我们这个要去观照，那么这个是刚才那是一句啊，目幻泡影是一句，底下呢就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，修一切善法，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你要是光是无我无人了，没有去修善法，不对，光修善法你这个很执着又不对，无我无人来修善法。大家写100块钱给居士林，自个儿觉得哎，我要写这100块钱我要比别人多一点啊，我显得我做功德、我有面子，你这个就是执着了，这个而且这个发心不纯的，你这个你这100块钱拿出来，内不见拿钱的我，没有这个我，外不见得钱的居士林，中见不看见钱，脑子思想里没有这个，你这个就是布施的波罗蜜，就有了波若，就到彼岸。所以波若啊非常重要啊，非常重要。那么联系净土宗的不够了，底下是下一次了。今天没有谈到净土，底下用一件啊来总结刚才我们谈的东西啊，这个是宋朝佛照禅师，佛照禅师是大慧的弟子，他对皇帝说的，宋孝宗，这个内容在古尊宿语录里头啊，古尊宿语录这个书大家看，现在台湾印了，所以这有根有据的啊，就把刚才咱们说的许许多多的啊，咱们可以通过这一个公案，我们可以把它好好的体会一下。他那时候对皇帝这么说，那是不敢有一点点不真实啊，那个道教儒教都在那看着呢啊，你这里要有一点是自己的东西在里头，那你是这个有欺君之罪啊！啊，这个宋孝宗可以说是过去的皇帝，到宋孝宗为止，他是佛法中第一的一个人啊，他确实很神龙，但是他不如雍正啊，清朝的雍正又超过宋孝宗啊，这两个皇帝水平很高。这是佛照禅师对宋孝宗谈的一个问题啊，他说他以前有一个在印度啊，有一个黑齿梵志，名字叫黑齿黑牙梵志，梵是梵天啊，现在这个婆罗门还叫做梵呢。这个欧美他们对于这个印度的学问，他们是两个都并重的，佛教他也重，梵他还是重，他们还在学，有很多经典啊，有他们的经典啊。这个梵志嘛，就是这个梵，这个婆罗门里头就是婆罗门了，这个教里头就很有地位、很有修养的人、有学的人啊。名字叫黑齿，他已经得了五神通了，这个五种神通都得到了，天眼、天耳、宿命、他心、神足。不是咱们的奇异功能，咱们的奇异功能那你跟毛也比不了，得了五神通了啊，这样一个梵志。那么他常常在雪山上说法， 那印度跟咱们中国之间的喜马拉雅山雪山，它上在雪山说法，他这个说法，所以说他水平很高。对外这个饭呢也是很有水平啊，啊，对我们中国的东西也是很有水平啊，孔子、老子很有水平啊。这个什么人来听呢？帝释，就是咱们俗说的玉皇大帝，玉皇大帝来听法。还有比玉皇大帝还高的，玉皇大帝是玉界天的天王，还有梵天，梵王，梵王是色界天的。天上我们这个是三界啊，欲界啊，色界啊，无色界啊，他这个色界的天王也来听讲，就是代表啊，他不是这一个人呢、他将来还有都是一类啊。啊，色界的天王，这个欲界的天王，阎罗王，幽冥界的阎王啊，还有种种天神，常常到雪山听他说法。你说这位梵志的水平就高了，是吧？自个有了五神通，啊，他在说他的法的时候，啊，天上的这个天地。啊，连色界天天地都来听啊，所以说那个过去那个提前老法师到北京来的时候，那也是啊，这个诸天都在这听法。这个有一天说完了法，这个梵志看见那阎罗王啊，阎罗王看看这个梵志，又流眼泪，又看看他，又流眼泪。那这个梵志奇怪啊。平常没有这个现象，他怎么今天他看着我哭啊？他就问啊，说大王啊，阎罗王啊，大王啊，大王何得事无而息？为什么你看着我你哭啊？王曰，阎罗王说了，无关于汝啊，我看你啊，他老来听我，我看看你啊，善能说法，你很能说法，说得很好啊。可是七日后命中，你七天之后你就死了，所以人生无常啊。他说话说得好，他自个不知道七天他已经命要终了。所以幽冥界有时候可以先知道一点，就是这样，他先知道一点，七日后命中，当来无界最坏了。这个无是阎罗王的，是他呀，他的界啊，幽冥界啊，七日后来当来无界，受诸苦痛，受种种的苦痛啊。所以这些事情我们说法就是难闻的，这些事情我听的时候可以很惊动。所以这一则公案很深入啊，这个初修老修都用得上。这个范志吓坏了。他没有想到，他这个入地，他有五神通，他那地他都知道啊。那就说普通，那就不是开玩笑的事了啊。哎呀，他就很害怕呀，仓皇不求免的，惶是惶恐啊，不是恐怖啊，啊，就求饶啊。阎罗王啊，你救救我吧，别叫我去。阎罗王哪有这个权呢、啊？是吧？啊，但是要求免无门呐、啊，没有办法，谁也救不了他。当时雪山诸天神，许多天不很多都在听，一块告诉他，避免思难，你要想免除这个难呐、啊，唯有大觉世尊，只有大觉悟的这个世尊。乃能威辱免得此难，只有一个人，就是这个大德的世尊，他能为你叫你免除这个难的。这个人不知道，那什么叫世尊呢、啊？什么人啊？那他观瞧外道了吗？他不知道，他要早知道，也许就得去皈依了。天说你们不知道吗？这是净饭王的太子啊。19岁出家了，30岁成道了，是人天的师啊，啊，人不但是人的，是天都是以他为师啊。 哇，这个是不，这个转法轮度一切众生啊，这有办法去求他。他听见之后啊，他就说我要去，我不能空手去啊，我拿什么供养啊？啊，他有神力，那个合欢梧桐花，那个两棵树，他一手拿了一棵树，飞空飞去的。那你看看他能说经说到这个水平，能够神通到这个水平，我一手拿一株棵树还飞。可是七天后要死，可是七天后入地狱。所以这个轮回之说，大家都他有说我没做坏事，我不怕，这很荒唐。他这不明白这个六道轮回的事儿。这个地有一个地时啊，他这个五衰相现，这个天他寿命快要完的时候现五种衰相，比方头上戴着花，花就蔫了猥亵了，这个腋下出汗了，五种这种相一事一出现，就告诉你快死了，你的天的寿命尽了。那么他有眼，他有通啊，然后他说我要死了吗？我到哪儿去？他一看到下界一个驴的耳朵里头，里头耳朵长了一个疮，疮烂了，烂了里头好些蛆，他要投生这个变个蛆。说你怎么知道你下生是什么呢？啊，他因为许多因缘都给你排定了，你今生的是将来报，那个有的是现报，那个很特殊的情况，一般都是要将当板状。我欠人，人欠我。你必须都到这个世界来了，都到北京来了，都到这个地方了，你才能还账要账，不然你怎么还怎么要。说我来这他也来，我要欠他我就把账还了，不同来你就永远没办法，所以他都是排定了的、啊、所以这个许多事情他这就有定了。所以是活了这，所以就是这一生能遇见什么人，碰见什么人啊。所以这一个排除这个东西你自己谁也不知道。那么所以这个就很值得我们深思了。那底下更好了，他就飞到师尊那儿去了，他拿这个花来供养嘛。他来了，来了之后佛看见他就叫他，他答应了，答应了佛就说放下。大家用心听啊，话不多，佛说放下，他就把左手拿这个树放下，本来这来供佛的，飞天上下来了，到了这儿就把这个树放下了，搁在佛前头了。佛还说放下，来把这个右手这棵树也搁在，两手空了。佛又说放下，放下。他说我拿两个来了，我一会儿都放下了，我现在空空一个人，我没可放的了，是不是？那还有什么可放的？没有可放的。我说五通泛智啊，他会五通，我称他为五通泛智，无非叫汝放舍其花，我不是叫你把花放下，你应当放舍你的六根啊，眼耳鼻舌身意啊，六尘啊，色声香味触法呀、啊、六识啊，眼识耳识一直到意识啊，内面有六根，外面有六尘，中间有六识，一时都放下，把这个都放下，放到没有可舍的地方了，就是你免生死处。来听一听，把六根六尘都放到没有可放的时候，在这个没有可舍的啊，不是要很多很多，就这几句话办法解决问题了。这也就是我这个题目啊，洗涤垢污显明清白啊。这个六根六尘六识这都是垢污，你都放掉了，这个垢污都洗掉了，洗掉了本来面目就出来了，本来面目就出来了，你这个智慧德相活的你就是了，哪里还不你还有什么生死啊。所以这个范志就在这句话之下就大悟了，就证了无生法忍了，成了菩萨了。无生法忍是那是地上菩萨啊， 所以说花开见佛悟无生，就是往生以后到极乐世界花开了之后听弥陀说法，在那个时候就可以悟无生了。他这个犯智是立根呐、啊，他就听佛这么一说，放下，放了一个，放下，放一个，还放下，放什么？放的一起放，放到无可放的地方，就是你免生之处啊，就悟了。所以伶俐人，所以这个禅宗啊，这都是禅宗的精神了、啊。实际上各宗都是最后都是这一条路啊。所以我刚才说，今天说这个呢。对于咱们初级都有用啊，我们应该怎么持戒啊，应该怎么皈依啊，哈哈哈，到了这儿老修也有用，哈哈哈，怎么放，把它放光啊，放到无可放舍之处，你就免生死之处，你也证不证法人。希望我们在座诸位都证不证法人、啊。